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14册，如何做同工与长老，并如何履行同工与长老的义务，基督丰满执事的三个时期。第三篇，如何做同工与长老，第三部分。纲目二大点，三个神圣奥秘时期中丰满的指示，经历并享受基督，赢得基督。三中点，在他第三个时期，就是他加强的时期，从召会的堕落到新耶路撒冷的终极完成。一小点，加强他生机的救恩。 A， 为着他在总括时期中的执事，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也就是那士灵的基督，以完成他生机的救恩，为着产生召会并建造他的身体，而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B 小点，在他总括时期之执事的中途，召会堕落了，阻挠神永远经纶的完成。 C 小点，因此基督这一位赐生命的灵成了神的七灵。一，不是七位个别的灵；二，乃是一位七位加强的灵；三，要七位的加强神生机的救恩，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以终极完成神永远的目标，就是新耶路撒冷。二小点，产生得胜者。 A， 因着召会的堕落，几乎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在他们的旧人里为撒旦、罪、世界和肉体所击败。 B， 基督在他写给堕落召会的七封书信里呼召失败的信徒，凭他这七位加强的灵做他的得胜者，使他们凭着他的七位加强经历他生机的救恩。三小点，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A， 根据新约的整个启示，基督徒工作的独一目标该是新耶路撒冷，就是神永远经纶的终极目标。 B， 召会的堕落主要的是由于这个事实，几乎所有的基督工人都被岔开，以新耶路撒冷之外的许多事物为他们的目标。 C， 因此在召会的堕落下，要做一个得胜者，答应主的呼召，我们就不仅需要胜过消极的事物，更需要胜过那些顶替新耶路撒冷为目标的积极的事物。D， 得胜者应当一生永远经纶的目标就是新耶路撒冷，为独一无二且终极无比的目标。祷告，主啊，我们低头向你敬拜，因为一切全在于你的怜悯。你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我们敬拜你，已过70多年来，在你的恢复中，一直到如今，你从来没有停止你的说话。你甚至给我们看见空前的亮光，看见在新约的时代，你如何在三个时期中尽你的职事。为着你这三个宝贵的时期，就是成为肉体的时期，成为赐生命之灵的时期，以及成为七位加强之灵的时期，我们敬拜你，感谢你给我们看见你在每一个时期中所做特别的事。主啊，你是何等有忍耐，在这末后的世代，你一直等到今天，等我们预备好能看见你这三个时期的执事。主啊，今天早晨求你再对我们说清楚的话，也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灵，使我们的心是清洁的，灵是贫穷的，愿意接受你的话。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控告你的仇敌，定罪他，并且捆绑他，毁坏他。阿们。 在四方面对基督特殊的认识。关于如何做同工与长老，最宝贵的两点就是要认识基督，并且要凭基督在他三个神圣奥秘时期中丰满的执事经历并享受基督。认识基督是很笼统的，基督太丰富了，他的丰富是无法追测的，我们怎能认识他？在前面的信息中，我们看见基督所示的一切虽然有许多项目，但其中有四方面是我们该特殊认识的。第一，我们要特殊的认识他是神而仁者。40多年前，有一位我们中间的同工亲口说，基督是人，直到十字架为止。他复活以后就不经过死就把他的人性脱去了，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的。新约清楚地说，基督复活以后升到天上，乃是人子坐在那大能者的右边。斯提凡殉道时也看见基督是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主也亲自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时候乃是人子驾着天上的云而来。此外，启示录告诉我们，他是人子做大祭司修理神的灯台。启示录也给我们看见，当他回来收割他的庄稼时，乃是人子坐在云上。不仅如此，约翰福音说到，在勇士里基督作为天梯，乃是人子，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他身上。这给我们看见，直到勇士基督仍然是人子。因此，不承认主耶稣是人子，或者说他是人子直到他受死为止，乃是大异端。第二，我们要特殊的认识基督兼有神人二性，我们必须认识这一个，才能把新约圣经讲通了。希伯来书说，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同情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乃是在各方面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神若只有神性而没有人性，他怎么能受试诱？谁能试诱神？因此，不承认基督兼有神人二性，乃是不合圣经的。第三，我们要特殊的认识，基督在他的人性里，借着死完成了他法理的救赎。基督教的确教导说，基督为人完成救赎，但基督教里一般的人不会说基督在他的人性里借着他的死完成了法理的救赎。在这句话中，在人性里借着死以及法理的这几个形容词是极其宝贵的。这些词句说出我们对基督的救赎深入的认识。第四，我们要特殊的认识，基督在他的神性里，在复活中，正在做出他生机的救恩。法理的救赎是已经完成的，生机的救恩是正在做出的。以上这四点，就是我们对基督该有的特殊认识。基督在他丰满执事的三个时期中所完成的十件大事。仅仅认识基督还不够，我们还要经历他，享受他，以至于赢得他。这个享受、经历、赢得不是那么简单，必须是凭着基督在他三个神圣奥秘时期中丰满的执事，就是本书头三篇信息所说明的。基督在他三个时期中丰满的执事到底做了些什么？简单的说，在他第一个时期，就是成肉体的时期中，他做了四件大事。第一，将神带到人里面；第二，将神与人连接并调和一起； 第三，在他的人性中彰显神，在他的人性生活里把神的属性活出来，显为他人性的美德。第四，完成他法理的救赎。基督的执事在他第二个时期，就是总括的时期中，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他身为神的长子；第二，他成为赐生命的灵；第三，他为着他的身体重生了众信徒。这三件事说来简单，细节却相当复杂。这就像人的身体看起来简单，解剖化验起来却相当复杂。基督的执事在他第三个时期，就是加强的时期中，要完成三件大事：一，加强他生机的救恩；第二，产生得胜者；第三，完成新耶路撒冷。因此总括的说，基督丰满执事的三个时期一共完成十件大事。新约圣经就是讲这十件事，这是主恢复中的新语言，说出一种新文化，是基督教从来没有看见的。三终点，在他第三个时期，就是他加强的时期，从召会的堕落到新耶路撒冷的终极完成。现在我们要来看基督丰满执事的第三个时期，就是他加强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从召会的堕落到新耶路撒冷的终极完成。关于召会的堕落，保罗的书信，特别是在提摩太后书里，已经说得很透彻。保罗说，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他，这是指保罗在亚细亚所设立的众召会。那些召会的圣徒不是离弃保罗这个人，乃是离弃了他新约的指示，也就是离弃了他所传讲使徒的教训。保罗所传给他们的，所栽培他们的，所教导他们的，所给他们看见的，他们完全离弃了。召会的堕落，第一就是离弃使徒的教训。假使今天我们大家在主的恢复里，都不管尼陀生弟兄和我所传讲使徒的教训，那就是今日召会的堕落，今日主恢复的堕落，留在新约使徒的教训里，乃是一个大恩典。关于召会的堕落，保罗又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他。亚历山大也许原来是与保罗相当亲近的人，在召会的堕落中竟成了苦害保罗、抵挡使徒教训的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也嘱咐提摩太，要正直地分解真理的话，亦即将神话语的各部分正确正直毫不曲解地揭示出来，像木匠切割木头切割得方方正正毫不弯曲一样。今天有一些解经的人把圣经的话切割得弯弯曲曲的，这也是召会堕落的一种光景。例如圣经说到人的灵与魂是两个不同的部分，有些人却曲解说灵与魂是同一个部分，又如圣经说基督在复活里成了那灵，有些人却坚持说父子灵是分开的，因此基督不是那灵，这些都是不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保罗又说，要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心不清洁不呼求主，那也是召会的堕落。末了保罗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同在。我们若不经历主和我们的灵同在而失去了恩典，那就是召会的堕落，这是我们所必须当心的。我们最高的享受、最高的经历，就是我们的主与我们的灵同在。创造天地的主、万有的主宰，今天竟与我们的灵同在，这是天大的事。主与我们同在， 不是在我们的头脑思想里，它乃是那灵，与我们的灵同在。我30多年前到美国来，带着一个专一的负担，就是要讲这二灵、那灵与人的灵。当初许多美国圣徒都说，他们从来不知道人有灵。感谢神，我们在这里征战了34年，现在基督徒提到人的灵是更普遍了。最近主又给我们看见，经历神生机救恩的秘诀就在于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今天基督是那灵，我们要经历享受它，就必须是在我们的灵里。我能见证，按我今天的年龄，若没有主与我的灵同在，我就无法担负主的恢复和众召会的重担。有人劝我不要活动那么多，但我感谢赞美主，是主作为那灵与我同在，叫我能这样活动。我一起床就说，主啊，我与你一同起床。我一下床就说，主啊，我不光借着你走，更是和你一同走，是你搀着我走。倘若主不是灵，而是远在天上，那他与我何干？感谢主，今天主就是那灵，我们能在灵里享受他，这是极大的福气。这样享受主的灵，在我们的灵里，就是有恩典与我们同在。把这个失去了，就是召会的堕落。一小点，加强他生机的救恩。基督在他第三个加强的时期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他生机的救恩。生机的救恩全是由他这位士灵的基督在第二个总括的时期中做出来的，已经是够强了。但是在他加强的时期中，他还要七位的加强生机的救恩。基督为着他在总括时期中的职事，成了赐生命的灵，也就是那士灵的基督，已完成他生机的救恩，为着产生召会并建造他的身体，而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但就在他总括时期之执事的中途，尚未达到目的时，召会堕落了，阻挠神永远经纶的完成。因此基督这一位赐生命的灵就七位的加强，成了神的七灵。启示录这一卷书提到神的七灵，这七灵不是七位个别的灵，乃是一位七位加强的灵，这是对圣经正确的讲解。基督成了七灵，并不是七个灵，乃是七位加强的灵，这是我们受神引导启示而有的解释，完全是按着正义分解的真理。基督所以成为七位加强的灵，目的是要七位的加强神生机的救恩，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以终极完成神永远的目标，就是新耶路撒冷。因此为着加强神生机的救恩，他这一位灵就成了七位加强的灵，为着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以终极完成神永远的目标，就是新耶路撒冷。二小点，产生得胜者。基督在他第三个加强的时期中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产生得胜者。凭我们自己要做得胜者是做不来的，得胜者是产生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得胜者乃是基督在他第三个加强的时期中所产生的。因着召会的堕落，几乎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在他们的旧人里为撒旦、罪、世界和肉体所击败，所以就有得胜者的需要。今天只有极少数的信徒没有在旧人里被撒旦、罪、世界和肉体所击败， 大多数信徒都被击败了，都是失败者。看看今天的天主教或更正教，其中信徒虽有千千万万，但是得胜者何在？几乎找不到。美国是当今头号基督教国家，基督徒人数最多，但在一般公司里面，人们所讲所谈的他们的打扮和装饰，根本让人看不出谁是基督徒。好些圣徒告诉我，在他们上班的地方，经过一个周末，每逢周一，人们回来上班，彼此谈话的内容都是污秽的，不堪入耳的，哪里能看出真正的基督徒？今天，改革派神学教导人说，神已经命定，只要我们相信，他在我们身上就成功了救恩。所以只要我们得救了，以后不管做什么都可以。我们已经蒙神拣选，并且相信了他，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去跳舞打牌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革神学派也明白圣经，他们看见我们都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拣选的，神的拣选和呼召是永远没有后悔的。但是他们忽略了国度的问题，以为只要一相信，一切都解决了，永远得救，死后就上天堂，以致许多人得救以后还是过着放纵情欲的生活。因为这种种可怜的光景几乎有2000年了，所以主在启示录里的呼声就是对得胜者的呼召，还在持续着。基督徒虽然读圣经，然而圣经的末了一卷用2章的篇幅7次呼召说得胜的要得着奖赏，他们竟都忽略了。启示录甚至警告说，如果你不得胜，就要受第二次死的害，被扔到火湖里受永苦，就是第二次的死。凡真正得救的不会受到这第二次的死，就是不会下火湖受永苦。但是如果信徒在今世是失败的，就会在来世受那火湖的害，这就是第二次死的害。尼弟兄在《神的福音》这本书里清楚指给我们看，受第二死的害如何就是受火湖的害。虽然我们得救是一定永定的，但我们在今世若不得胜，有一天还会遭受火湖的害，这是圣经清楚的启示。许多基督徒都忽略了对于圣经里的警告以及主对得胜者的呼召，我们是否也不理不睬，不闻不问？最近我常向主悔改祷告说，主，我恐惧战惊的一件事，就是从已过直到今天，我还不是一个得胜者。主，求你再给我几年，再量给我一段时间，我愿意在其中操练成为你的一个得胜者。我们今天不敢说谁是得胜者，谁不是得胜者，只等他来，我们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他会断定我们得胜或失败。得胜的要与他一同进入国度里作王掌权，失败的要到黑暗里受惩治千年之久，迟早我们都得成熟，不是在今世成熟，就是要在来世被摆在黑暗里受惩治，好成为成熟的。等到1000年之后，所有的信徒都成熟了，都成了得胜者，也就都有资格有份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在国度时期是小型的，只由今世的得胜者构成。等到国度过去了，大多数失败者在黑暗里受惩治之后也都成熟了，而能有份于新耶路撒冷， 那将是新耶路撒冷的终极完成，这就是圣经纯正的启示。基督在他写给堕落召会的七封书信里呼召失败的信徒，凭他这七位加强的灵做他的得胜者，使他们凭着他的七位加强经历他生机的救恩。我能做见证，的确是这样。直到最近几年，特别在已过三年，我才深入认识神生机的救恩是什么，并且这生机的救恩在我里面也加强了我。在这七位加强的生机救恩里面，我们能凭基督这七位加强的灵成为他的得胜者。三小点：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基督在他第三个加强的时期中所做的第三件事，就是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根据新约的整个启示，基督徒工作的独一目标该是新耶路撒冷，就是神永远经纶终极的目标。今天的基督徒有许多别的目的，有的人传福音，目标是救灵魂；有的人办神学，目标是教导人神学；有的人追求属灵，目标是要过属灵的生活；另有些人的目标是追求圣洁。我们在主的恢复里，目标是什么？是做圣洁的人吗？今天在一般的基督徒当中，几乎没有人的目标是正确的，他们在那里追求属灵、圣洁、传福音、救灵魂、设立神学院、教导神学、圣经，但几乎没有人答复说他们所以做这些目标是要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他们都误失了正确的目标。召会的堕落在消极方面有撒旦、罪、世界、肉体的拦阻，不仅如此，有许多积极正当的事物也都变作神终极目标的顶替品。神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新耶路撒冷。在圣经里，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圣经66卷书一开头说起初神，在圣经的开头只有神，再也没有别的。那时候神只有一个讲究，就是三而一的父、子、灵，所以神也自称我们。在创世纪1:26，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指明神是父、子、灵三者，有三一的讲究，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了。但是到了圣经末了，就达到新耶路撒冷。在这首尾之间，经过许多世代，包括列祖时代、以色列的律法时代、新约的恩典时代，而在恩典时代里又有许多事情发生。神在其间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不管经过多少时代，无论神做了多少工作，他只有一个目标。在圣经开头是单个的神，到末了是团体的大神新耶路撒冷。圣经如何开始于神，也如何结束于神。在开头的时候他是简单的神，是三而一的神。在终结的时候出现一座城，那就是团体的神。新耶路撒冷乃是神的扩大，神的开展，是神在勇士里的彰显，也就是团体的神。那些有份于新耶路撒冷的人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类，就是神的种类。今天我的儿孙合起来只有40几位，但神有无数的儿女。看看新耶路撒冷里有多少位，那都是神，都属于神类。所以新耶路撒冷就是团体的神。虽然圣经里有这么清楚的启示，但是大部分读圣经的人都不理会新耶路撒冷。有的人说新耶路撒冷就是天堂，我们死后会到那里， 其中有京津街道、珍珠门、碧玉墙。另有人说，启示录是一卷奥秘的书，谁也不懂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所以不要去理会。你不是神学家，可以不必研读。今天大多数基督徒不管新耶路撒冷，不管生命树，也不管生命水的河，反而以许多其他好的事物做代替品，顶替了新耶路撒冷。但是主的恢复不一样，我们今天设立召会，造就圣徒，实行活力牌，叩门探访人，其目的目标都是为着新耶路撒冷的终极完成。召会的堕落主要的是由于这个事实，几乎所有的基督工人都被岔开，以新耶路撒冷之外的许多事物为他们的目标。因此在召会的堕落下，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答应主的呼召，就不仅需要胜过消极的事物，更需要胜过那些顶替新耶路撒冷为目标的积极的事物，那一种仅以救灵魂为目标的传福音我们不要。我们传福音的目标必须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我曾对你们说，不要信靠福音大会，那不是主的做法。在创造里，在自然界，神定规了人的繁生，不是一胎几百个，也不是一年十二胎，乃是九个月一胎，并且大体上是一胎生一个，这是神设立的定律。创世纪一章说，神造人之后就赐福给人，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神的做法是慢慢来，一个生一个，一年只能怀胎一次，必须承孕九个月才能出生。这样经过了六千年，结果遍地都是人。所以我们传福音也要照着神命定的原则，不要相信开大会传福音，那并没有果效。我们已经学到教训了。也许有人说，李弟兄，你四十多年前不是实行开大会传福音吗？但我在那里乃是预备人。福音大会后，我把名单一个个交出去给圣徒，让他们一个个去访问。所以我们不要再做大会，乃要实行活力牌，出外叩门访问一个一个的人。假使你的召会只有250人，个个都实行活力牌，那么一个生一个，到第二年就有500人。假使全地上主的恢复有25万人，个个实行活力牌，过一年就会有50万，再一年就有100万。看起来似乎很慢，实际上很快，活力牌才是正确的实行。不需要去办神学或开大会。要成为得胜者，我们应当以神永远经纶的目标，就是新耶路撒冷，为独一无二且终极无比的目标。我们都得记住这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带领人属灵，也不是带领人成圣，我们乃是带领人朝着新耶路撒冷去，完成新耶路撒冷。怎么做？乃是借着喝那灵并吃基督，使我们得着他丰富新鲜的供应，而以父神做其纯金基础，子神做其珍珠门，并灵神所化成之宝石墙，装饰并完成新耶路撒冷。不是照你的意思，不是用你的方法，不是用你的成分，也不是用你的素质，乃是以神为素质，以基督为成分，以灵为做法。我们要天天喝永流的神，就是灵， 做我们生命水的河，我们要吃得胜的狮子羔羊做生命树，为我们长心丰富的供应，并且以三一神做素质成分和做法来建造，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这就是基督丰满执事的终极完成。